而且很快的度过。我相信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次下午，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我是假定弟兄姊妹你们已经花了这个功夫，所以假定大家的圣经是熟的。那么现在请大家闭起眼睛想想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十五章，如果你仔细的读它的话，你会发现这二十五章刚好是一个段落，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好，如果你问我说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到底讲什么，很简单一句话，借用马太的话，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一段讲什么？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有关于主的教训，所有关于主所讲的话，大部分都在二十五章里面。二十五章里面是告诉我们主到底说了什么。马太告诉我们这些话都是智慧话，因为我们的主是空前绝后的一位，我们的主是超乎万人之上，他的话实在是最有最有智慧的话。所以不要随便的跟随苏格拉底，不要随便的跟随亚里士多德，让我们记得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话像我们的主说话一样。圣经马太福音已经足够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说在成熟的人，在完全的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世上的智慧，我们所说的智慧就是我们主所说的，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们碰见智慧，因为他自己就是智慧的化身。所以盼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第二段，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那么你看见这三章圣经讲什么？就是讲我们的主怎样死，怎样从死里复活。如果怎样死，怎样从死里复活，那幅图画是什么图画？那幅图画当然就是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换句话说，末了的三章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是马太所看见的所罗门和约拿，就概括了整个马太福音。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完全的一卷福音，可以说是包罗万有的福音。如果你只读马可福音，你只有一个印象，那里面告诉我们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见不只记载主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且也告诉我们主说了什么话。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主是零零碎碎的说话，到了马太福音，你看见主是完整的说话，主是有系统的说话，主的话是长篇大论的话，主的话像一个讲章一个讲章的在那里说话，这是马太福音。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应该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因为没有一卷圣经像马太福音一样描写的那样的完全。这个福音是包罗万有的福音，你不只知道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知道主今天到底说了什么。但是何等的可惜，今天许多人只知道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们只看见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他们忘记了我们的主原来也是所罗门，他所说过的话都是智慧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觉得马太福音的特点就是重在教训，重在主的话。如果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你看见主是一大篇一大篇在那里说，有系统的在那里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圣经里没有道理的，你看见我们的主的话背后有道理的， 条条是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乃是有思想的神，他根本就是智慧的化身。他不止零碎的说话，他也有系统的对我们说。所以不要忘记了，有很多人花了很多的时间读神学的书，他忘记了马太福音里面有最正统的神学，也有最好最好的神学，因为是我们的主自己把神完全启示出来了。但是很可惜，人今天宁可要人的智慧。有很多人在学校里面，在圣经学校里面读的不是圣经，是评论圣经的书。但愿我们能够记得，这些评论圣经的书不过是人的智慧。只有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遇见智慧的本身。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马太一直要告诉我们的，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你知道，因为马太要在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要把主的话用最大的篇幅来描写他，所以你知道马太就遇见了个很困难的事。这个困难是什么呢？这困难就是说，这个马太啊，他要用最多的篇幅让主来说话。那为着要让人听见智慧的话，所以我们晓得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方法是马可路加没有用的。你知道马太福音当然有叙述的部分，有事实的部分，不光是主耶稣讲道的部分，也不光是主耶稣讲真理，也不是光主耶稣说话或者长篇大论那一部分，不止这样，不光是主的教训。有的时候马太也讲到这个一些事实，那是叙述的部分。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比较同样的一段故事，你看马可怎么描写它，你看路加怎么描写它，然后你再看马太福音怎么描写它，你就发现马太实在是用心良苦。马太这里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如果仔细注意的话，同样的一段故事，你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形容很多很多，路加也很长很长，但是到了马太福音呢，他就把它浓缩了。本来呢，也许是五句话变成两句话，那为什么马太这样做？因为马太有一个使命，要让人看见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马太愿意把更多的篇幅留给主，让主尽量发表他的话。你知道这是马太，这是一个懂得为主说话的人。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到欧美去走一走，特别到了主日，你看在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一个聚会有一个主，特别是主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是一个礼拜，也许是一个钟头，但是许许多多的节目拥挤到一个地步，结果也许只有10分钟15分钟叫神的儿女能听见主的话，能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你看见马太，当他受感动来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因为他整个的心被他的所罗门所夺，所以你看见他是把最多的篇幅留给主的话，所以所有叙述的部分你看见他都简化了，都浓缩了。我举三个例子给大家看。第一个，你记得摊子的故事，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马可也记载，路加也记载。
这个马可记载的用了12节的圣经，路加用了10节的圣经，但是马太福音只用了7节的圣经。你看见篇幅短的很多，为什么？因为马太要把更多的篇幅留给为着主自己的话。我想这个态度，特别是我们今天为主说话的人，我们要很严肃才可以。你我如果真的宝贝主的话，你我今天整个的情形就不这样。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当初马太写的时候，意思就是希望能像摩西五经一样，讲当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拿来朗诵的。换一句话说，叫许多人都能够听见神的话。那这个应该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在人的心里面所当得的分量。但是非常可惜，今天许多时候因着我们渐渐冷淡了，慢慢的所罗门的话在我们这些苏拉米女的心中失去了他的地位。但是呢，我们又要聚在一起，怎么办呢？所以让我们来填空，我们用别的节目来代替了主的话，结果就叫神的儿女变成非常非常的贫穷。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解释为什么神的儿女今天贫穷的原因。这个和神的仆人们，和在神面前特别负一些责任的人必须要负的一个责任，那这就是马太福音让我们看见，这是马太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耶鲁女儿蒙医治的事。我们知道有个管会管会堂的，他的女儿得到医治。你知道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共用了23节来形容他，在路加福音里面用了17节，在马太福音里面只用9节。如果我们比较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呢，马可如果用3个字的话，马太只用一个字，他只用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说马太真的把叙述的部分把它浓缩了，但是讲到主的话他一点都不浓缩。所以现在你就明白，同样是28章的篇幅，但是现在主的话是比别的这个福音书是更多更多。因为什么？别的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叙述，在这里篇幅加长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反而叙述的部分浓缩了，这个相反的告诉我们说那个主那个智慧化的篇幅就增多了。这是马太福音的特点，不要忘记。我想最后举一个例子，就是格拉森那个鬼被鬼附得着医治的那个例子。你知道这个在马可福音用了20节，路加福音用了12节，马太用了7节。现在如果我们把它真的把它准确的统计起来的话，你会发现马太福音是用了136个字，马可福音用了328个字，路加福音用了284个字。所以现在你可以找出比例来。那马可跟马太福音的比例是怎样的比例呢？很简单，马可如果用5个字来形容的话，那马太福音只用2个字来形容整个的故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马太的精神到底在哪里，我们就知道这个马太的这个福音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他的的确确是天国的代理人，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马太要把马太福音最中心的信息要来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读完了整本的马太福音，而我们没有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害怕我们就白读了主自己的话。我不知道在座的我们马太福音读了多少遍，我们有没有一个印象，从第一章到第25章到底主说了多少话，主说了哪些话，哪些话是他的智慧话。 总而言之，马太福音分两段，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是一段，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是一段。第一段告诉我们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内容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到末了三章，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内容就是我们主的死里复活。所以把这个两个加在一起，就已经把整个的马太福音完全向我们解开。为什么这样？不要忘记了，因为在这里圣灵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点。我想为着我们下一堂就可以把讲义发给大家，我想也许在散会以前我很快的说一下，好不好？很快的说一下，如果我们仔细的注意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你会发现呢，刚好这一段呢分成五个部分，因为有五节的圣经节啊，是个关键的圣经节。那么如果你把这些关键的圣经节啊，你把它记住了，你发现刚好是这五段圣经分野的地方，是个自然分界线，所以自然呢，就把整个的马太福音前面所罗门的智慧话就把它分成五段。那么第一段最末了的一个关键圣经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的话。然后第二段关键的话就是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你看都是讲完了吩咐完了，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的话，所以自然那里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呢，你再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然后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那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些话。那最后假设你读到二十六章，特别是读到二十六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啊，耶稣说完了一切的话，不光是说完了第五段的话，而且是前面所有的话都能说完。换一句话说，耶稣已经说完了所有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然后从二十六章开始，你就看见，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分段才可以。而最稀奇的一件事，在这五段里面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呢，前面一部分是叙述一部分，后面就是我们的主的教训，就是我们主的话，而且是长篇大论的话，一共有五个讲章，一共有五个长篇的教训。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在这些教训的前面都有一些叙述，而这个叙述跟主的教训是完全配合在一起，加在一起，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有人读圣经，读马太福音，才发现它是所有四本福音里面最完全的。在这里不只讲到叙述，在这里也讲到主所说的话。那么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说了五段的话，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第二段讲完了以后，圣经说耶稣吩咐完了。那么第三段讲完了以后呢，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第四段讲完了以后，耶稣说完了这些话。第五段讲完了以后，圣经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么不止这个结束是第五段的结束，也是所罗门智慧化的结束。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很明显，第一章到二十五章是一段，清清楚楚，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这样的向我们启示。那现在最要紧在什么地方？这五段的圣经你可以想作是五卷。第一卷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创世纪。第二卷相当于出埃及记。第三卷相当于民数记。第四卷相当于生命记。第四卷相当于民数记。第五卷相当于生命记。你还记不记得弟兄姊妹，你读诗篇的时候， 你可以把整个的诗篇分成五卷，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是一卷，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是一卷，七十三篇到八十九篇是第三卷，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是第四卷，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五十篇是第五卷。结果你发现马太福音的这五卷，主所罗门的智慧话，是和摩西的五卷书遥遥相对，也是和诗篇的五卷遥遥相对。诗篇第一卷书末了的一句话，阿们阿们，第二卷末了的话是阿们阿们，第三卷末了的话也是阿们阿们。这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一些关键的经节，耶稣吩咐完了，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你知道在是在摩西在这个诗篇里面是这样，到了第四卷完的时候，你知道现在不再是阿们阿们，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阿们哈利路亚。到了最后第五卷末了，是有一个关键的圣经节是什么呢？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所罗门的智慧话，你看见稀奇的很。摩西怎样给我们五卷书，当所罗门我们的真所罗门起来说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借着摩西不过是借着神的仆人来说话。现在所罗门的智慧话，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话，乃是神的儿子亲自说话。摩西说话的时候，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这样说。但是我们的主起来说话的时候，只是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是神的儿子在那里说话。所以这五卷就叫我们想起摩西的五卷，也叫我们想起诗篇的五卷。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下一堂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讲义分给大家，然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讲义，我们要我们就根据这个讲义呢，我想我们就继续的再交通下去。我想恐怕现在是应该我们这个休息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有简单的一点的祷告，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的休息。我现在把时间就交还给你。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七节那里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们知道律法和先知如果这个放在一起的话，就是指着旧约圣经说的，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想我们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现在我想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张讲义，最少是两张。第一张呢是马太福音综览，还有一个呢是对称的结构。我们先不看对称的结构，我们先看这个综览。这个很清楚，有甲有乙。甲就是看啊，这里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那这里面所包括的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乙呢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那里面内容就是主的死而复活，这个很清楚。那么从一章到二十五章，我们看见有五卷，卷一 就相当于创世纪诗篇第一篇到41篇。那么这一卷分两部分，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25节，这是叙述部分，然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章27节，那就是第一个讲章，就是登山的宝训，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在27节完了以后，就是7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的经节，第一次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很清楚，第一卷就是这么多。第二卷呢，就是相当于出埃及记，也是相当于诗篇42篇到72篇。那么第一部分也是叙述部分，从第8章第1节到第9章35节，然后9章36节到第10章42节是第二个讲章，论主和门徒之间众的关系，这是第二次。然后呢，关键的经节说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我想这个是另第二个关键的圣经节。那么卷三呢，就相当于利未记，也相当于诗篇73篇到89篇。那么前面一部分就是第11章第2节到第12章的50节是叙述部分，13章1节到13章52节是第三个讲章，论天国的奥秘。那么关键的经节呢，是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那么这是第三个关键的经节。卷四呢，是相当于民数记，还有呢就是诗篇90篇到106篇。那么第一段呢，第一部分呢，就是13章54节到17章21节是叙述部分，17章22节到18章35节这是第四讲章，论门徒之间恒的关系。那么关键的经节呢，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些话。那么卷五相当于生命记，还有呢诗篇107篇到150篇。那么也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9章第2节到22章46节，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23章1节到25章46节，这是第五个讲章，论末日及国度之降临。那么下面漏掉了，盼望大家能够补上去，就是另外一个关键的经节，就是26章第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点点点，那是第五个关键的经节。所以我想很清楚了，我们要明白所罗门的智慧话，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五段，我们姑且称它为五卷，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那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五卷，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明白摩西的五经，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也能够明白整篇的诗篇。那这样你会发现呢，卷一如何能和创世纪前后呼应，也能够和诗篇遥遥相对，就特别只是第1章第1篇到41篇。那么卷二呢，是和出埃及相对，也和诗篇42篇到72篇相对。那么很可惜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进到这个整个的结构里面，不过我很简单的稍微提一下，那这个未尝不可以是我们很好的作业，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我相信这样的读呢可能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解经的原则就是要以经解经，是在神已经给我们的光里面来看见光。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卷一和创世纪和诗篇101篇到41篇是彼此互相解释的，所以我们相信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过马太，如果你读这个卷二，特别是第8章第1节到第9章35节这一部分叙述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的主行了好几个神迹。比方说第一个，他医治了大麻风的；第二个呢，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那么第三个神迹呢，他就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第四次呢，平静风和海；第五次呢，赶鬼进入猪群；第六次呢，是医治好瘫子；第七次呢，是叫管会堂的女儿复活；第八次的是医好血漏的妇人；第九次呢，是两个瞎子被主医治； 第十次呢是哑巴说话。所以加起来呢总共多少个神迹呢？十个神迹。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一直不肯让神的百姓去，神说要让我的百姓去，结果怎么办呢？摩西也行了神迹。那么你如果仔细算一算，摩西一共行了几个神迹呢？摩西行了神迹，行了十个。所以你看见出埃及有十个神迹，马太福音的卷二也是十个神迹。那么摩西的那个十个神迹，结果就叫百姓们出去，他们就离开了，就从那个法老的权下就出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第二段的话，因着这些神迹，结果你知道这些门徒们就撇下一切，完全的来跟随主。他们不止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他们也从所有的捆绑里面挣脱出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前面出埃及的十个神迹如何代表全能。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从神来的全能，结果这些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埃及。从现在开始，他们要走旷野的道路，到山上去侍奉神。那我们知道说门徒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懂得一件事，为什么主要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呢？有一个原因，因为主要释放我们，就像主要释放那个少年的光一样。少年的光他太丰富了，结果他的财富变成他的捆绑，他不能好好的侍奉神。那么所以我们的主要释放他，要叫他从那个财富里面释放，这个就叫做做门徒。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在出埃及以色列人怎样走旷野的道路，那么你知道说到了第二部分卷二的时候，你看见主怎样教导门徒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知道特别是第二段讲到论主与门徒之间的重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读那一段的圣经，我想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特别到了末了一段，你记得主怎么说呢？主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的人是有父母在身边，有儿女在身边，但是不受父母的包围，也不受儿女的包围。换句话说，我们能在神面前做一个独立的人。今天跟随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完全独立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因着我们看见主所行的那个神迹，结果神迹什么意思呢？神迹就是神的指头，圣灵在我们身上干预了，结果我们就能起来跟随主。所以我们大体上，我很简单的点一点就可以，就是给大家看见，举个例子，第二段你就能够讲，你就能够发现那个彼此呼应的情形。那么这次因为不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我们没有意思要进到这个详细的故事里面去。不过希望大家能够对于整个的马太福音，经过这样的看过了以后，我们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在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以前，那让我特别再提醒一下，为什么在这里圣灵给我们这样的五卷呢？因为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摩西的五卷。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摩西的五卷呢，在神属地的子民的心中那个分量不知道有多大。就是因为摩西这五卷，那些律法就给了这些以色列人一个生活的规范。那不要忘记了，圣灵就是提醒我们，马太福音里面主所说的这五段的话，就相当于摩西的五卷。虽然篇幅没有那么长，但是 摩西五经里面律法怎样给了以色列人生活的规范，马太福音这里面所说的也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些规范。但是如果你比较这两点的话，你就看见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很要紧。那一段圣经主怎么说呢？主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哪里。现在马太福音的五卷就叫我们想起摩西的五卷，摩西的五卷是根基，所以马太福音也是根基。那么摩西的五经是很重要，马太福音是一样的重要。摩西五经是神的话，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更是神的话，因为摩西五经是神借着仆人来说话，到了马太福音神自己直接说话，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古话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圣经主怎么说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的先知常常说 Thus saith the Lord， 就是说耶和华这样说，有耶和华话临到我，这样说这样说，那这是先知们都是这样说的。那么如果是拉比的话，他们普通怎么说呢？他们因为是拉比，因为是教导别人的，所以他们常常开始教训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有这么样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指着圣经的教训说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意思放到里面去，他们觉得这太神圣太严肃了。请我们记得，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犹太人中间说话像我们的主说话一样。所以难怪等到我们的主讲完了登山的宝训以后，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在主的身上有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新的权柄，这个教训对于这个门徒对众人来说非常的稀奇，因为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这里很明显，我们要知道说马太这五卷和摩西的五卷是一样的重要，因为主来了没有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些话不是代替摩西五经的话，不是，乃是成全摩西五经，但是比这个要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到了马太福音，只有到了新约，神真的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完成了新约圣经以后，我们知道那个启示才是完全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有旧约的话，我们晓得那个启示不够的，必须到了新约，整个27卷放在一起，现在我们才能够说那个启示是一个完整的启示。那么大家还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这个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马太福音说的，不只借着他的生活，也借着他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这个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代表的。那么不要忘记，马太当初写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你知道在这里他讲的一些事情根本不需要解释，因为犹太人都明白。但是路加不行，路加因为他是写给外邦人的缘故，所以对于一些犹太的规矩他需要解释，马太不需要。那为什么马太这样做呢？马太就是要犹太人明白一件事，原来他们所定十字架的那一位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当这位主耶稣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乃是说的所罗门的智慧话，他的分量和摩西五卷的分量是完完全全一样，而且要超过他的。为什么超过他？因为现在有了马太福音，有了新约的话，加上旧约，这个时候才算是完全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到说，如果一个文士受教的话，就好像拿出新旧库的东西来。 那么文士是对旧约非常熟悉的，所以那个东西是旧库的东西。但是现在如果他们得了天国的教训，那么现在不只是有旧约，而且有新约，这就是新旧库的东西。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明白马太福音所占有的地位不知道有多大多大的地位。这是第一点要提醒犹太人。第二点，要让犹太人，要让门徒们明白，要让基督徒明白，摩西五经如何在以色列人身上有那样重的地位，他们每一个礼拜六都需要朗诵的，他们需要背过来，因为那个地位太大了。那么今天马太福音在基督中间应该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马太福音的确是拿来朗诵的，的确在聚会里面的时候，他们一同来读主的话，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听摩西五经一样。但是很可惜，现在慢慢的，神的教会忽略了，忘记了马太福音是这样重要。你如果去读古教会历史，特别看到当时古教父们他们的见证，他们都说马太福音是第一本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它的结构像摩西五经的结构一样，像叫我们想起诗篇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马太福音太重要了，当你读完了卷一以后，你就好像，那么你要怎么样来发表你的感觉呢？你会发现说最好的感觉就是诗篇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的感觉。所以如果你这样读了，最后读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说阿们阿们。那么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在原文是，有福的人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蛮人的座位。这是诗篇第一篇，这是第一段里面的话。那么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说主怎么说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知道在原文是没有动词的，原文就是说有福的人呢是哀痛的人，有福的人呢是虚心的人。你看见说和诗篇那里说，有福的人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所以当你一面读马太福音，如果你读完了以后你要有一个反应的话，那么最好的一个反应就是诗篇第一篇到四十一篇的反应。那么结果最后你我一定会对主的话说阿们阿们。那不止这样，你经过了三段以后，到第四段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诗篇的结尾就不同了，变成阿们哈利路亚。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如果你仔细分析这五段的话，你会发现呢，神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主把智慧化给我们，有一个目的，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你要说阿们哈利路亚。那你记得这是哪一段故事呢？刚刚好是主讲完了七十乘七的故事。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啊，来告诉主说，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赦免他，要赦免他，他七次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乘七。你知道说这个彼得啊，他会赦免，但他不会忘记，他记性非常好，他是个最好做会计的一个人。他一面赦免他的弟兄，他知道他赦免第几次，但是主说不，乃是七十个七十。意思就是说，你不只要赦免，而且你要学习忘记。然后你记不记得主就在那里说了一段的话，讲了一段的故事给彼得听，就解释给他看说，为什么你要赦免七十个七十。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我想为着大家有一点的印象，我不妨啊在这里稍微插进去一点因为这是个很重要转弯的地方，所以我想我稍微的说一点点也可以。你知道说在马太福音里，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圣灵用马太来写马太福音实在是很有原因的。 因为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一段，特别是七十城记以后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实在说来啊，可以说只有马太福音记载的。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呢，如果我们严格的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说是那一段实在一面是描写彼得，一面也是描写马太的，让马太看见什么叫做神的恩赐。那么你知道在那里呀、啊，说是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那个在原文不是1000万银子，在原文是1万他连德。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他连德啊，这个单位啊是个很大的单位，这个一个他连德大概有8000钱，而1钱呢刚好是那个时候一天的工价。那么非常有趣啊，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呢，这个马可、马太和路加他们三个福音书里面那个记载钱币啊，你就知道说很有趣的。像马可，我们知道每次讲到钱呢，多半是都讲那个钱，就是一天工价那个钱。那么如果讲到那个这个路加呢是个医生，所以呢他看的场面多，那么现在他看的钱也多，所以呢现在钱就比较大了一点。那么那个钱呢是几锭，你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19章他们分银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仆人每一个人都一个人给一锭，一共是10锭。那么这个一锭是多大呢？一锭啊就是一个他连德刚好是60锭，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锭呢就比钱大，因为一个他连德是60锭，那么一个他连德也等于8000钱，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数目到底有多大。那马可呢，虽然家里很有钱，但是他到底看见的钱不多，所以他写圣经的时候他最多用的单位就是钱。到了马太、路加呢，就开始用单位比较大一点，叫做锭。那么到了马太呢，到底呀、啊，他是税吏，他的钱看太多了，他的舀油水呀、啊、也捞得太多太多了，所以你知道他写圣经的时候口气就大了，他所讲的单位不是一钱，也不是一锭，乃是一个他连的，一个他连的这样算。我请大家记得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告诉他们说打发这个门徒们出去叫他们不要带钱。那么你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呢，这个马可形容说这个不要带钱的时候用的字什么，是指不要带铜钱来说的，不要带铜板来说的。那么到了这个路加呢就不一样，我们说医生到底不一样，那么那个时候呢路加记载什么，路加所记的是银钱。那么到了马太福音呢，同样的一段话，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金银铜钱。所以你看，你现在不光是铜钱，不光是银钱，而且也有金子。为什么？因为马太实在看钱看多了，现在神要用马太这一点。那么大家知道说这是神用马太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就是因为要借着马太把第十八章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告诉这个彼得说，为什么要饶恕你弟兄70个妻子？他说有一个人呢，欠多少呢？欠1万他连德，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在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1万他连德到底有多少呢？我曾经算过，这个1万他连德啊就等于8000万钱。那么一钱呢是指一天的工资。那么假设现在呀、啊、这个主人不饶恕他，他欠主人1万他连德，他如果要凭着他自己2个手在那里经营奋斗，好好的做工的话，你知道他要做多少年才能够把这个钱还清吗？那根据刚才的1万他连德等于8000万钱，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要做工要做22万年 才可以把这个钱还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很明显，一面是彼得，一面也是马太。因为你知道说是马太把这个记下，他是10,000 talents。换一句话说，不要忘记了，马太他知道说他是税吏，他永远亏欠我的主。他知道说他自己有多黑有多污秽，所以他知道他的主曾经赦免他，是无条件的赦免他，他可以说是欠主10,000 talents的。如果他要行善才能够得救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为着要赢得天堂，他最少要工作22万年。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工22万年能够赢得天堂的，因为天堂不是买来的，因为人的得救乃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都是因着信，所以在神面前白白的称义。既然是白白的诚意，所以就是神的恩赐，非常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欠神的人。我们欠主有多少呢？22万年的工作天，一共是8,000 talents，有10,000 talents的。那这是我们蒙恩的故事。我们蒙了这么大的赦免，我们既然我们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下面主耶稣继续说下去，他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那在原文是什么？是100钱。他便求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后面的故事我们不去说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安德烈。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现在安德烈却亏欠他了，亏欠他了。结果呢，你知道这个彼得怎么做呢？或者说马太，或者我们怎么做呢？有的时候一个弟兄不过是欠我们300钱，我们欠主是欠多少？我们是欠8,000万钱，但弟兄呢不过是欠我100钱，我只要做3个月就可以把这个钱还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求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所以弟兄姊妹，主是用这样的一个比方让彼得看见，你就是饶恕你弟兄70个7次，这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因为如果你知道你欠了主有多少，今天弟兄们的亏欠根本算不了亏欠，你怎么还能记账呢？不要说70，就是70个70，你也要赦免他。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讲完了这一切话，你知道这已经完成了第4段。那么如果你把这一段读到最后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不光说阿们阿们，在这个时候你会像马太说的阿们哈利路亚。那么一直我们读完了5卷，那么你就会看见最后就像诗篇第5卷一样，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就是那个经鉴，这个关键的圣经节，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盼望我再三劝诸位，虽然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仔细来看他来读他，也许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时间专门的来这样来看，就是专门的来读马太5卷，然后创出利民生还有诗篇，那这个当然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我稍微点一点给大家看，已经很明白了，原来主是把这3个5卷放在一起，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我们的主在这里说话，是远就像摩西说话一样，不过更超越摩西所说的话。所以主才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
和法利赛人。你知道文士是做什么的？文士就是专门研究旧约律法的，并且解释旧约律法的。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把时间分别出来，专门遵守文士所下的结论。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代表整个旧约的律法，但是你就是把旧约完全遵守了，主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超过他们的话，你们不能进天国。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主的话一面是满足了或者说成全了旧约，成全了摩西所说的话，但另一面主的话是超过的。所以主说，你们听见吩咐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这是主借着摩西说的，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么是不是这个话把前面的话废掉了？没有，成全他，但是超越他。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登山的宝训是给我们看见门徒有一个义，是个超越的义。因为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超凡的生命，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性质。你我不能说马太福音就代替了犹太教，这是错的。因为我们知道摩西的话，五卷里面的话也是神的话。我们的主来了，没有废掉旧约的话，没有废掉摩西的话。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为了在座年轻的人，我想我很简单说一下，主耶稣这里成全是三个成全。第一个成全什么？你知道旧约的律法有多？旧约的律法像一面镜子一样，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行。我们知道这是马丁路德很喜欢讲的，就是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不过是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从头顶到脚尖一无是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行律法，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成义。自从有亚当以来，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人都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那么主耶稣第一个成全什么？就是他来了，成为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是完全满足父神心意的，因着他是完全的顺服了父神，所以他是